大家上午好，我是国际机械分析师秦亚楠。今天我由我来主持一下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机器人团队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汇报。那我这边先汇报一下近期的这个观点。我们认为整个大盘基本上也起来了，然后整个机器人的但机器人的板块的这个情绪还是在比较相对来讲已经有温和已经有温和复苏了，所以后面还是继续看好这个机器人板块的一个就是白菜的这个上行。因为这个后面的这个能够看到像特斯拉的一个整机的一个量产，因为马上就下半年，现在已经产业端已经小半就是小批量一个量产，然后看好下半年七月份的这个大批量的一个量产。然后产业这边也是集中进入了一个就是预量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验证期，那后面催化哈、啊、和整个这个就是标的也比较多，所以后面看好这个整个机器人板块的一个白菜上行的这个上行的一个弹性。另外我这边再汇报一下恒力液压的一个观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然后现在的位置也确实是我们认为是非常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因为它是一个双逻辑，就是主业跟机器人的这个催化都是非常明显的。现在主业的话景气度比较高，像它的这个油缸的排产啊，还有整个下游客户的份额的这个提升啊，都是在积极的向积极的方向去进展。所以今年的这个业绩端，全年我们猜还是30%以上的一个增长。这个已经是剔除汇率影响，如果不剔除汇率的话，其实它的利润增速还是更快的。所以景气是一个上行这个阶段，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机器人的这个白塔也是非常突出的，它的这个机器人这块现在是在稳步这个推进，此前预计是杠的这个份额已经拿到了就 FASP 就是包括像这个 PPI 协议已经就是这个签订好了，然后后面公司也是想要继续开拓新的这个产品，像电机啊等等，也有望近期去落地一些电机。他们是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就是拿到图纸开始做，那后面也是就是年初的时候已经送了几次样，所以说电机的这个认可度后面会近期可能会落地就是电机相关的一个情况。然后产能端的话，公司其实已经在启动大规模的这个产能量产的这个建设，应该在这个就是一季度末哈，二季度初现在已经建了大概10条线左右，那后面三季度还要建30条线，后面按照特斯拉的这个规划，可能还要再建100条线，都是在陆陆续续的这个推进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产品端以及产能端的一个进展，那当前的位置真的是处于历史的非常底部的一个位置。如果说主业的业绩的这个季报出来，包括像后面特斯拉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这个行情启动，其实恒力的这个机器人业务和主业业务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白塔，还是建议各位领导多多关注。另外呢然后我这边汇报到这边，后面也有请那个我们机身智能组的冉婷汇报一下机器人的调研情况。
好的，谢谢亚兰姐。我这边汇报一下本周呢是调研了长盈精密奥比中光和立体解波。首先是长盈精密这边我们整体拆下来的观点还是非常超预期，主要由于它的现场展示的产品给特斯拉的料后，包括给特斯拉的图纸的数量是目前拆下来我这边调研过最多的一家。当前看到现场都展示了特斯拉的料后有大概10件吧，包括像腿部的骨骼这种大件，以及手上的那种已经准备备战的保持架的那种 PEEK 件的小件等等都有，包括手指的结构件，加起来是有至少几十个的一个料号，而且这个数量还在持续增加。那 ASP 加起来估计是有50000块钱。现在包括了像硅胶、聚胶，还有橡胶以及 3D 打印件以及传动件， 都在给特斯拉做，然后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产品正在打包往特斯拉的一个方向去，这个去寄送，每天都有。当前呢，目前在是给特斯拉保持，就是一批次几十套这个的一个量，但是每个月有多次去在往去这边去送货。但是不这样的一个情况，公司的年报，25的年报也披露到四年有大概一个亿的以上的人形机器人收入，友商呢可能同比出现下滑，那这边我们二季度还是可能还是前年25年是增长，然后到26年一季度来看也是增长的，而且是透支了多少那些激励费费还有。就是市场预期的脱离之后还是有一定的增长的，总体来看当前蛮经历他们对于25年的一个业绩PE 是40到50倍，然后特斯拉链里面的一个产能布局以及料号 ASC 等等以及生活进展等等都非常的明显，一直在这里就持续关注。然后第二家就是奥普中光，我们这周去调研了解到他们整体一季度的首先是业绩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这块预计至少有大两位数的增长，其次的话是来自于特斯拉链的机器人状态的话，我公司已经有非常紧密的接触，已经开始签订了一些保密协议，所以后续的话我们预期奥普中光的一个大的增长亮点，然后还是出现在特斯拉链的一个业绩变化上然后它的话是25年到27年的业绩预计是3倍，这27年的 PE 只有大概40倍 PE 了，加上特斯拉的一个核心进展，以及后续还有非常多关于 3D 打印以及 3D 扫描仪，还有多少机器人等等的一些。第三的制作以及超预期的可能，就我们实际在这个奥普中光就是第二家，第三家就是立体写播，在更新关于今年的一个进展状况，他们的话在传媒这块已经开始在北美在美国这边建厂，主要是通过跟影视集团合作。
我这边代表计算机团队来汇报一下我们这边的调研观点吧。本周应该也是在这个何塞的第二届科技者日上啊，看到了一些沙帕最新的进展和现场的一些演示，所以也是结合这个现在联想首届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啊，做一个总结性的汇报。一个的话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说这个沙帕这个手啊，在目前全球的这个反馈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年初以来跟 NV 合作的 Ego Scale 的论文，包括近期跟交大去做的这种灵巧手数据管线的论文，都是在业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几篇 paper。 然后这个沙帕这个手 Wave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手的话有两个比较大的特色，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大小是100%啊，复刻真人的一个人手大小，而且是22个齿轮自由度啊，这样的一种构型本身的话，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利用到包括第一人称的这个人类视频数据和一些现在采集量比较大的 WUMI 的一些数据，都可以用来做一个数据的训练，比较好的去承接啊目前现有的一些这个高质量的大规模数据，不需要从头去做这个动捕和遥操。那么作为对比来看，我们能看到说其实我们前几年最火爆的一款啊人形的本体的整机啊，宇树的 G1 啊，它的基础版的全机的自由度也是在23个自由度左右，所以其实真正做好一款手，它的一个难度应该说是不亚于去做一个这个基础版的啊整机的一个难度的。那么第二个特色的话，就是这个Sharp Wave 的这只手本身也是一个触觉 AI 比较强的一只手啊，触觉 AI 也是能够在视觉以外提供一些比较增量的感知信息。那么现在的话，从这个公开的Sharp 所接受的一些采访和访谈来看的话，那么 Sharp 它的 这个 Vive 的每个指尖的触觉像素啊都是超过了1000个啊，而且每个触觉像素的一个灵敏度是在0.005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啊，非常的灵敏。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能看到为什么沙发的手啊能够在春节期间这个银河通用的一起合作当中去完成盘核桃，包括最近释放 demo 像这个发扑克牌啊，这个摘苹果啊，这样的一些非常灵巧精细的长程任务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是指尖的这样一个传感器的话，它也能做到一个180帧的采集的这样一个效率和一个反馈。那么从模型端来讲的话，应该说沙发这个手它也是比较这个跟 Figure 的啊最新的 Helix 的模型比较异曲同工啊，通过三层嵌套的模式啊，最快的一层在这个指尖上的一个小模型能做到一个1000赫兹的反应速度，所以说有的时候能够比较好的去模拟啊人手的一些下意识的反馈的动作。那么现在的话来讲的话，从这个去年2025年12月开始啊，公司的这个沙发 Vive 已经到了一个量产的阶段。那早期的客户的话，主要是包括全球，尤其是北美的一些头部的科技公司和顶级的一些这个科研院所。这个是关于这个沙发 Vive 的两个主要特点啊，一个是复刻人手大小的1:1架构，能够去比较好的使用 egocentric 的数据；第二个的话，触觉 AI 本身能够去在一些长程任务或者是人眼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插拔 USB 接口，或者是这个擦拭啊家具背后的一些灰尘啊，完成一个比较好的接触。那第三个的话，其实我们认为说今年2026年在整个具身智能器啊，除了这个T 的量产是大家最受瞩目的一个关键节点和信号之外，应该说从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其实今年啊有可能会诞生一个在灵巧手界的啊 Unitree G1 的一个地位和卡位的机会。因为在过去的2到3年，其实说整个的这个本体的收敛也好，整个本体的发展也好，其实最后的比较代表性的一个杰作就是啊宇树的 G1 成为了全球科研院所和大部分 benchmark 的一个基准的这样的一个本体的设置。包括我们在很多这个演出啊，包括巡检的这个金店门口都能看到这样的一款机器人。那么今年的话，其实随着今天这个刚刚拉开帷幕的第二届机器人半马的一个召开，非常好的一个相对于去年的效果，也能看到其实半马一方面啊肯定是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啊，极限考验到了整个机器人运动控制和长程的这种这个移动规划的能力。同时的话也能看到其实在整个 locomotion 的移动控制的方面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机器人这些都已经做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程度。那么下一步的话就是从 locomotion 去往 manipulation 的精细化的操作去走。那么在整个机器人智能的精细化操作的这个范畴当中啊，人巧手肯定是一个很难绕过去的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今年是有可能在大家都把目光和资源啊聚焦在这个整体的灵巧手界之后的话，可能会诞生灵巧手界的一个阶段的卡位。那我们会认为说其实沙发 Vive 目前在整个灵巧手界的这样一个地位还是非常靠前的，非常有可能会成为灵巧手界的一个 Unitree G1 的这样的一个卡位。那目前来看的话，沙发在一级市场的估值已经到了30亿美金，应该说在国内的具身智能界是这个仅次于啊像宇树啊包括像这个优必选和银河通用的一个估值啊，应该是前3前5的一个估值。所以其实这个投资人对他注入的预期啊，包括对他这个手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效果的这个认可度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估值的体现的。这是关于第三个。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因为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沙塔和何塞的管理层都是同一套班子。那何塞的话，目前的上海嘉定的 MaxV 工厂也会去承接啊早期的沙塔的灵巧手的微电机啊，包括甚至不排除整手的一个代工的情况。而且因为沙塔其实在今年的 CES 展上也展出了自己的本体 North 的机器人，所以沙塔其实目前来看应该是以灵巧手和触觉 AI 切入啊，未来也是想去做本体的这么一家公司。那么从这个点来讲的话，这个何塞就非常有可能成为非T链当中沙发链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Tier 1的角色啊，我们开玩笑说叫沙发链的这个三花特普的一个角色。而且相对于T链的一个功能来讲的话，沙发链它的一个这个毛利率还是非常的高的。从2周前啊，沙发这个和何塞的公司公告来讲，它给这个沙发做动力模组的利润率区间在40%到50%，那么这个代工的制造和支援服务的区间在35%到45%的一个利润率，所以说利润率的这个水平还是能够充分保障，甚至高过 目前何塞卖 LiDAR 的一个 comprehensive 的这 gross margin 的一个水平。那么从目前的一个量纲来讲的话，因为 Sharpa 的这个手目前还处于一个量产的初期啊，主要的采购方还是一些有预算的科研院所和顶级的院校，所以呢这个海外的手的价格是单只手啊$50,000的一个 ASP 啊，一双手就需要$100,000。应该说我们也能预计到啊，随着这个大规模量产到万台机以上的话，这个 ASP 是有可能直接打到一折的。那如果假设啊，我们说三年之后全球有100,000台这个机器人去踩啊沙发的手，或者说有50,000台机器人踩沙发的手，有这么这个100,000台的手，那每台手的话是这个$5,000打一折的这样一个价格，也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这个$5-10,000的一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主要的承接方，应该说从这个可以投资的标的来讲啊，就是何塞的这样一个标的，而且从目前所公告的利润率来看，应该说是完全不会拖低公司原有主业的一个业务的利润率，反而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利润的增厚和利润的弹性。这个是啊，以上是关于我们说对于 Sharpa Wave 的更新啊，包括何塞这个未来作为 Sharpa 链非常重要 Tier 1的一个主要卡位逻辑的汇报。那以上是计算机这边的一个主要的情况啊，安兰姐。
好的。